川陕总督岳钟琪跟这个张熙假好假后，又拜把兄弟，又请客，又说知心话，在酒席宴前为了套张熙的实话，岳钟琪还假装发牢骚，也说了一些对满族统治不满意的话。张熙是坚信不疑啊，把所知的事是倾囊而赠，和盘托出。他说了，我老师那是了不起的人呐，现在在湖南一带颇有名气，他叫曾静，他最崇拜的就是吕留良，吕留良的著作就是他的指南针。现在我老师曾静以讲学为名，周边呢团结了许多文人墨客，都是湖南湖北了不起的人物，张三李四木头六，这个那个那个这个，凡是他知道的他都说了。哦，岳钟琪假装高兴，那个叫西林的全把这些人的人名地点牢记在心。这块假好假后，假意周旋，天天研究咱们起义之后怎么行军，怎么造反，怎么发动人，如何如何的，每天讨论的是兴高采烈。这张熙啊，一时之间成为座上客，每天天做好梦。殊不知每天岳钟琪都派人用600里加急把这情况报给皇上。雍正皇帝在远处抄纵啊，了如指掌，马上降旨，按提供这些人的姓名住址，让本地的地方官一体严拿，稀里哗啦全给逮起来。那能不抓起来吗？头一个就曾静。曾静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，那天全家人团聚，俩儿子儿媳妇孙子都来了，正在家中共进午餐，突然差人马队是破门而入，别动别动，都别动都别动，哗楞哗楞哗楞，不管大人孩子，不管男的女的老的少的，是一体锁拿道官。曾静心里头清楚，哟，坏了，这毛病就出在张熙身上。我派张熙千里投书去找岳钟琪，难道捅了马蜂窝了吗？嘿嘿，我就给他来个一问三不知，神仙怪不得。他打定主意，被投入大牢，与他同时被捕的还有他的好朋友学士严鸿奎、沈再坤，这都是读大书的阔人啊，当地的大文豪啊，一抓就是一家子，一抓是三亲六故，一个也不剩。没出两天的功夫，被捕的人多达200左右。你看这会儿都被抓了，张熙在西安一无所知，每天还是坐上课，还夸夸其谈呢。这面是严刑审讯，那有个不交代吗？夸夸夸全抖了了，你不说他还说呢。最后所录的供词装订了有一个大本，都能有1尺多厚啊。经过核实，一点差错也没有，上报雍正皇帝。雍正皇帝不甘心呢，还要继续追问，一定一网打尽。后来把这帮人给揍的信口胡诌了，谁是同党啊，甚至脑子里头认识的人就说出来就被捕，沾上谁的边就是一溜皮啊，株连了几百人全都问成了死罪了。那雍正就是够狠的，这能留情吗？关系着政权呢、啊， 关系着我的皇位。底下人向他禀报，吕留良早死多年了，雍正说死了也完不了，刨坟开棺，把尸体给我剁碎，把吕留良所有的作品搜集起来，给我彻底焚毁，不准流传后世。在查吕留良家的时候，吕留良有个女儿叫吕四娘。您听过《佟麟传》吗？还有一套书叫《吕四娘赐雍正》，就是从这儿下来的。吕四娘啊，串门却没在家，幸免于难。其他的人活着的全叫人逮起了。后来吕四娘听说这个噩耗，不敢回家，哭着到山林里头寻死，结果命不当绝，遇上世外的高人吕婉娘，把他给救了，同时收他为徒。吕婉娘啊，对清政府也不满意，也有恢复大明的心。哎，为了给死者报仇雪恨，他把所有的能耐都传授给吕四娘。吕四娘是想尽方法要靠近雍正，最后把雍正给杀了。关于怎么杀的雍正，说法不一。哎，有的说嘛，吕四娘几次进皇宫去刺杀雍正，因为雍正本身会武功，周围竟是保镖，几次没有得手。最后吕四娘没有办法了，假装成秀女儿，准备了一把细细的宝剑，在这个内裤腰上背着，检查的时候没检查出来，晚上服侍雍正皇帝上床的时候，他突然把这把宝剑拽出来，刺死雍正，把脑袋给拎走了。所以雍正呢，落了个没头的皇帝。究竟这是真的是假的？因为啊，很多证据都不全，很难下结论。只有把雍正的棺椁打开，瞅瞅有脑袋没脑袋，是木头做的，是瓷儿的，是泥儿捏的。要有脑袋，确实是雍正的，那就证明吕四娘一说纯粹是胡编，要不也就是真事儿。咱们说这故事跟这都没关系。总之，吕留良死了，他这一家子遭了难了，60多口子全都抓捕入狱。光这个案子陆陆续续审问了好几年，一直到了雍正10年，实在炸不出油水来了，这才结案。雍正特为这件事情亲自写了2篇文章，发到所有官员手中，叫大家学习。大致的意思是说，开天辟地，我大清朝开国至今没见过这么猖狂的人，说不出来的话他们能说出来，写不出来的字儿他们能写出来，对这伙人绝不能姑息迁就。皇上一声令下呀，这帮人绞罪的绞罪，砍头的砍头，凌迟的凌迟，成为清朝立国之初头一个大文字狱。咱们说叫秀才造反，不带成功的，你说这些刷笔杆的怎么合起来的？想的是太天真太幼稚，也许读的书太多了，都愚钝了。他们忘了识时务者为俊杰，历史的车轮是往前走的，能倒退得了吗？吴三桂三番政变，百万雄兵都不行，那台湾想要分裂出去，想要把大清朝推倒都不行，就你们几个秀才写几篇文章，凭着2行伶俐齿3寸不烂舌，就能把清政府给推倒，现在看起来简直是荒唐可笑。最可笑的是那个张熙，也就是 给岳钟琪投书的那主。雍正皇帝在批示的时候，这笔尖犹豫了再三，要说把张熙置于死地，不费吹灰之力，为了显示自己的宽容大度。又一想，还得感谢这个张熙，这张熙顺嘴这一勒了，我才破获了此案，无意之中他也算立了功了。行了，从宽处理吧，没杀张熙，干什么呢？天天养着他，叫官府的人压着他到南方各省去游说，去讲学，现身说法，让他讲课。讲什么呢？就是我们不应该造反，我们想法是荒唐的，我们这么做有害于朝廷，起到消毒的作用。哎，你说雍正高不高？让张熙自己去骂自己，到处去消毒，消了几年，到了雍正十三年，雍正皇帝是一命呜呼，他死了，岳钟琪也一病不起啊。就通过这件事把岳钟琪吓破了胆了，告病不出，据说也忧郁而死。张熙白活了几年，好像没事了，被释放回家。清朝的第四个皇上乾隆继了皇帝位，乾隆知道这些事儿，心说我爹能宽容张熙，我不能，这种害群之马能留着吗？继位不久，马上降旨把张熙重新逮捕归案，同时处以凌迟处死。张熙得这么个结果，历史上这叫文字狱，实质上咱给起个号，就是秀才造反，胡说八道。这件事情咱们就接过去了，接下来再给大家讲个故事，叫我来也。那位说什么叫我来也，您接着往下评。这故事不是清朝的，是南宋年间的。您读过南宋的书大概都知道，宋朝分为北宋和南宋。北宋八帝徽宗九帝钦宗被金人给抓走了，到黄龙府坐井观天，康王跑到南方去了，后来在临安定都，史书上称为南宋。一开始这南宋啊，人心惶惶，还没坐稳的，经过高宗众人辅佐，苦心经营几十年之后，江山还比较稳定了。金人呢无力南下，因此南北对峙，保持一个和平的局面。这南宋啊得以发展了，特别是京城临安，有钱的人多的是，达官贵人都往临安聚集，迅速成为一座大城市。临安就是现在的杭州啊，景致也美，样样都好，地方也富足，所以有钱的人都往这集中。随着有钱的人多了，经济繁荣了，贼盗案也多了，这贼有了用武之地了。最近这临安就不太平，接二连三迟到，迟到不说，这个作案的人临走之时，在大门上或者在显眼的地方留下一个号，叫我来也。究竟这我来也姓字名谁不知道，所以之后人们都知道大盗我来也。街谈巷议啊，一听啊脑仁都疼，因为他劫的都是有钱人家的，作案手段极其高明，惊动了皇帝啊，孝宗皇帝在位呢，亲自过问此事。这怎么回事？临安怎么出来个大盗叫我来也？太猖獗了，在天子脚下公然作案， 六部九卿就破不了这案子，这不是实在叫人可笑吗？哎，责令临安府尹赵天林百日破案，破得了案还则罢了，破不了案要严惩不贷。这赵府尹领旨回府，脑袋都大了，心说这不是没抓过呀，抓不着啊，你是这怎么办呢？皇上都动怒了，回到府里连夜开了紧急的会议，把能办案的人都召集来了，限大家在一个月之中破案。就在他们周密部署要抓我来也的时候，临安府接二连三又发生了三起大案，依然是我来也，我来也，我来也。你说这怎么办？赵夫人呢，觉都睡不着了，一眨眼白天要到了，皇上要过问，怎么交代？实在没辙了，最后跟属下人商量，属下人说这么办吧，老爷，我们无能为力，要想抓这我来也，最好您请个帮手吧。据我们所知，东关外有个金陵镖局，镖局有位老镖师，姓蔡，叫蔡永明，人送绰号蔡一刀。为什么叫蔡一刀？多么高的高人跟他伸手，架不住他一刀，手疾眼快，而且这个人非常精明。咱请蔡师傅帮忙。行行行，你们怎么不早说呀？花多少钱都可以。后来下请帖，把蔡永明蔡师傅请到临安府衙，赵知府降阶而迎啊，一看这府四十挂零，打个面容消瘦，俩眼倍儿亮，透着精明。知府一抱拳呐，一是欢迎欢迎，哎呦，府台大人，小人叩拜府台。说着要磕头，别，蔡师傅起来，请起来，哈哈哈哈，请进请进，白酒。酒席宴前，这赵夫人把心里话就说出来了，蔡师傅，实不相瞒呢，这个我来也太猖狂了，就在天子脚下这么作案，恐怕世俗罕见呢。蔡师傅，这回既然仰仗着你了，你要能协助官府把他给抓住，你可立下大功一件，说不定皇上还得召见你呢。哎，今后你就有无穷的富贵。大人，小人不敢奢望，协助官府捕盗抓贼也是我的天职，我一定尽力去做。好，来人，拿200两银子。大人，这干什么？先拿着做令花，贺案之后必有重赏。哎，不不不，我分文不要，无功受禄，寝食不安，这银子我不拿，我也不缺钱，等将来抓住了您再重赏我，我肯定收受。真义士也。来人，把捕快都找上来。40多个捕快都上来了，站了2大溜。赵府尹宣布，这是蔡永明蔡师傅，虽然是我们请来的客人，代表本府指挥你们破案，从现在开始你们都得服从他的指挥，叫你们上东别上西，叫你们干什么干什么，哪个不听本府重责。啊，是，明白。蔡师傅您指点，蔡师傅您派吧。蔡永明也高兴，好，各位各位，别客气别客气，抓差办案我是门外汉，动手还行，咱们大家同心协力共同研究吧。蔡永明这一来，经过策划呀，分成四波，东西南北是日夜巡逻，或者说上半夜下半夜，各处各里都增加了防范。没到一个月，他们就发现这一天 已经到了半夜了，突然有一个人私自行动，而且蔡永明发现这个主探头锁脑，功夫还不错，有时候上墙，有时候上房，东家看看西家看看，走的都是深宅大院。蔡永明心说，莫非他就是我来也，我非把你逮住不可。指挥人等进行包围，还真就没费劲把这人堵屋里了。这人拎了个包，里的是金银器皿，转身刚要出来，一看是当差的，把包扔了，飞身上房就想走。蔡永明一伸手把飞镖拽出来了，一下就发出三支去，啊，啪啪啪，正好打在这人腿肚子上，哎呀，他这一瘸，脚底一滑，从房檐上摔起来了，把腰还摔伤了，扑通这一声，当差的就闯上去了，别动，别动，别动，摁脑袋，掐胳膊，抱脚脖子，把他给捆上了。哎呀，蔡永明心说，但愿他就是我来也。带走，人赃俱获。带到赵府尹这，赵府尹一听逮着了，哎呀高兴，虽然还不敢落实他就是我来也，但这个贼肯定是重要的犯罪嫌疑人，也可能是我来也的同伙。哎呀，这是如获至宝。当晚是夜城灯光明亮，蔡永明差官都站立两旁，知府大人吩咐一声，把罪犯带上来，一瘸一扁架上来了。这人挺老实，往大人面前一跪，把头一低，抬头，哎，知府借灯光一看，是个小瘦子，个不高，透着灵巧，看年岁30左右岁吧。你是不是我来也？还不从实的供出，免得皮肉受苦。这主一笑，我大人，您说什么叫我来也？我可不知道，我就知道我是贼，我偷盗东西为了变钱花，吃香的喝辣的，解决我生活困难，我根本就不是我来也。
啊，当
你敢矢口否认，你怎么就说你不是我来也呢？大人，你怎么就断定我是我来也呢？他过去，知府也没词儿了，这没有证据呀。嘿嘿，我叫你铁嘴钢牙不承认，动刑！要打吧，不管怎么打，他也不承认是我来也。他说我姓周，我叫周无病，我是河南嵩山人。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我来也呀！我刚到京城，我看这块非常繁华，我想偷到点东西，变点银子回家买地盖房子，没想到刚干就叫你们逮住了，这就是以往的事情。哎呀，知府苦无证据，心说这小子不能把他放了，我一定想方设法查明他的身份。